大家好，我是居外的投资顾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第五期的微课堂。这期的微课堂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澳洲的法律特辑，主要跟大家讲一讲澳洲的婚前房产分配和楼花转让的问题。我们先来讲讲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结婚之前在澳洲买了房子，那么离婚之后要怎么分配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有蛮多区外的网友在问的。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涉外婚姻房产在哪个国家就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那么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是在澳洲拥有房产，那么即使身在中国要离婚，那也需要按照澳洲的家庭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这个房产的这个分配。那么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澳洲跟中国婚姻法关于财产分配里面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在澳洲的家庭法里面并没有明确的婚前婚后财产一说。如果双方结婚或者是同居就是他们所谓的事实婚姻，那么大部分的财产都会视为婚姻共同财产，除非双方是有财产分配协议的，不然法院会按照婚姻共同财产统一进行财产分配。另外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在澳洲离婚双方是不需要证明自己或者是对方有没有过错，法院不能认为夫妻双方其中一方在婚姻的破裂中是有过失的，也就是说澳洲的法律是适用于无过错离婚原则。也就是说即使有一方出轨，也不会为法院深究他的过错。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么澳洲的法律是怎么样分配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呢？那根据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法官在决定夫妻双方共同财产的分割分配问题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四个步骤。第一个是明确当事人财产，包括财产、负债、经济来源。第二是衡量婚姻，也就是包括这个事实婚姻在内期间双方的贡献。第三点呢是衡量双方未来的一个需要，最后法官才会做出比较他认为比较合理或比较公平的一个分配方式。这一条是体现法官自由裁量的一个权利的。我们来说说第一步，明确当事人的财产。那么这些财产实际上包括房产啊、汽车、银行存款、保险等等，还有包括在双方名下的所有财产，不管是联名财产还是个人名下的财产，还有婚前财产，这些都会算在内。财产无论是什么时候获得的，或者在谁名下，在哪个国家，都是被计入共同财产的。双方各自名下的养老金也是可以进行分配的。那接下来两个衡量，一个是衡量在这个婚姻期间你们双方的贡献，一个是双方未来的一个需要。说到贡献，他们的贡献其实包括经济贡献跟非经济贡献。经济贡献很简单，就是在外工作赚钱这样的。那另一方的非经济贡献指的实际上就是在家里带孩子啊、做家务这一类。那么还有包括的呢，就是双方带入这个婚姻的财产，也就像说的嫁妆这样一类的。那么如果其中一方在结婚前就拥有很多财产，同时如果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比较短的话，那么这一方的贡献一般会认为比较大。但是随着这个婚姻时间的增加，这个带过来就是带来大量婚姻财产的这一方的贡献就会相对减少。这里无论婚前财产是在谁名下，或者是这个房子谁付的首付啊，谁还的房贷啊、房款啊，这样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明确的一个界限。然后关于未来需要这一个方面，他在衡量的时候，法院会考虑双方分开后的一个经济收益能力、你的健康状况，还有帮要照顾小孩的这个部分的需求。简单来说，如果分开后孩子主要跟母亲住，而且母亲又不能工作，那么母亲可能可以分到比较多的一个份额。 那么实际上在做完这些衡量了之后，法官在做分配的这个过程中，没有很明确说哪一方一定能够分多或者分少，也没有说一个相应的一个比例在里面的。澳大利亚的法院在考虑这个财产分割事宜的时候，基本上是处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大前提下，但是它也会被要求考虑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比如说像刚刚有说的大家未来的一个需要啊，结婚的时长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看回我们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有一方跟配偶要分开，婚前购买的这个房产是否需要分配给这个配偶，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尤其是现在澳大利亚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公证机构可以做婚前财产的公证，所以国内的父母如果要给小孩在澳大利亚买房的话，也需要充分的考虑这一点再做安排。那么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啊，那我要如何去保护这些婚前财产呢？我们可能可以提供几个方式供大家做参考。第一的话呢，是一个财产协议，配偶之间包括事实婚姻啊，是可以做这个财产协议的，也就是就他们各自名下的财产进行分配或者是约束。如果将来双方是一直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协议就可以不生效。那么如果双方某一天分居或者是离婚，那么可以按照这个协议的内容就各自的财产进行分配。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借款协议啊。这种方法就是一些父母可能通过借钱给子女在澳洲买房的这种方式，对子女名下的财产进行一定程度的一个保护。即使将来这套房子卖掉了，也需要根据借款协议将这一部分的房款还给父母。然而随着子女和配偶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子女从父母方面获得的资助比重就会越轻。第三种方法的话呢，就是设立遗嘱了。如果父母对这个方面可能比较担忧的话，那么可以将这套物业写在自己名下。那么对于这些没有澳洲身份的海外人士来说，购买新房、楼花和土地目前都是允许的。那么同时我们也建议父母在适当的时候去澳洲设遗嘱，为自己在澳洲的这些财产进行日后的分配跟规划工作。由于澳洲法律对遗嘱的格式也有特别的要求，所以如果父母是在做这方面的考量的话，应该要事先去咨询一下律师，做相关的一些准备工作。此外，父母其实还可以再设立一个那个信托基金，通过这个信托基金购买这些物业。信托基金的操作方式就好像是去银行存钱，本金一直存在银行，然后每个月拿出利息来供的受益人使用。那么受益人的话，实际上自身自己的子女，然后子女的配偶和子女的小孩都可以列在这个受益人范围之内的。而且信托基金不仅可以持有物业，还可以持有股票、古董这种投资类的产品。不过设立这个基金的成本是比较高的，一般都是可能在澳洲资产规模比较大的这些人士才会考虑设立这个家庭信托。那这四种方式来说的话，财产协议这个方式应该是应用的比较广泛的。因为它的这个定义就很像我们经常说的婚前财产公证或者是婚前协议。澳大利亚的法律规定，配偶间不但可以做婚前的这种财产协议，在婚姻中分居了或者是离婚后都可以签订类似的协议，就双方的这个协商内容把它标准化，就可以避免就是可能会面临的一个法律程序。不过澳洲的法律对这类的协议格式要求非常的严格。 双方必须各聘一位律师，由四方共同完成这份协议的内容跟签署。如果格式不达标的话，那么这个协议是会自动无效的。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协议呢是在配偶之间进行的，父母是无法代替子女来签署这个协议的。关于婚前房产的这个分配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给大家看一个王宝强之前离婚的时候的一篇文章，然后是根据澳洲的婚姻法，如果是王宝强的这个案例的话，他们的房产应该怎么样分。